第一卷，博弈的镜像。第二章，枪池阶段的裂痕。阵营里的离心力方程式。河东天的第700个年头，使劲的传感器捕捉到一种新的声音，不是辐射计数器的滴答声，也不是金属锈蚀的剥落声，而是从它数据库深处传来的人类的争吵声。这段音频文件附注在21世纪大国博弈阶段分析的第二部分，标注时间是2025年，地点是大漂亮主导的芯片联盟峰会，背景音里英语、德语、日语混杂在一起，最终定格为一句怒吼：我们不是你们的殖民地。史健将这段音频与另一份1947年的档案并置，那是国民党军参谋总部的电话录音，一个带着四川口音的将领在咆哮：委员长要我们去山东填坑，让他的嫡系自己去。全息屏上，两个时代的裂痕开始重叠。一，军阀的算盘与盟友的账本。1947年的档案库里藏着一本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的私人日记， AI 用光谱分析还原了被涂抹的内容。5月12日，共军围歼张林府，委员长电令胡宗南东援，胡回电：陕北战局吃紧，抽兵则延安不保，实则是怕嫡系被消耗，他的三个整编师只敢在咸阳城外游而不击。史健的分析模块自动生成了一张兵力调动热力图，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看似集中于陕北山东，实则各派系的防区交界处布满空白，阎锡山的晋绥军死守山西，傅作义的华北军观望东北，桂系的白崇禧则在武汉囤积粮草，等着中原逐鹿的最后机会。变量提取，利益优先级。 AI 的电子音带着一丝模拟出的了然，军阀的地盘等同于21世纪盟友的产业利益。2025年的档案佐证了这一点。一份来自欧洲某国的内阁会议纪要显示，大漂亮要求我们停止向东方大国出口光刻机，但若照做，本国半导体产业将损失43%的市场份额。解决方案：明面上签署限制协议，暗地里通过第三国转口，将设备标识改为民用机，实则参数达标。更讽刺的是，大漂亮商务部的内部报告：2025年第一季度，欧洲对东方大国的芯片出口额同比增长17%，其中60%来自芯片联盟成员国。史健在日志里写下，国民党的重点进攻败在派系私利大于全局战略，大漂亮的小院高墙困在盟友利益大于阵营共识。人类的阵营从来是松散的利益联合体。二，忠诚的价格与背叛的成本。档案里有两份触目惊心的账单，1948年的国民党军械发放记录显示，中央军嫡系部队的弹药补给率是89%，而滇军、黔军等杂牌仅为31%。与之对应的是一份战场投诚统计，1947到1948年，国民党军起义部队中83%来自非嫡系部队。换算公式，资源分配不公乘战场压力等于离心力。史健的逻辑链高速运转，当核心力量将外围视为耗材，外围的背叛变成了理性选择。2026年的大漂亮盟友评估报告里藏着同样的公式。档案记录：为逼迫日韩加入芯片禁令，大漂亮威胁撤回驻军保护，但日韩的反制是放缓美军基地扩建审批，并与东方大国签署稀土长期供应协议。更关键的转折出现在2027年，东方大国宣布7纳米芯片实现全自主量产，大漂亮的科技封锁出现第一道裂缝。史健修复的卫星图像显示，同年欧洲某国的港口突然增加了12艘前往东方大国的货轮，舱单标注精密仪器，实则是光靠其核心部件。忠诚的价格是核心力量能否提供对等利益，背叛的成本则取决于对手能否给出更好的替代方案来应。 AI 调出两组数据对比，1947年共产党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与2027年东方大国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速度曲线几乎重合。三， AI 的困惑：为什么统一永远是幻觉？当史健将1947年的军阀地图与2025年的盟友态度图谱重叠时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：两者的离心区域高度吻合于经济利益独立区。山西的煤，广西的粮，欧洲的高端制造，日韩的半导体，这些不可替代的资源让局部利益总能对抗全局战略。但人类似乎永远学不会。 AI 的光学镜头扫过一段被反复擦洗的笔记，来自21世纪大国博弈阶段分析的作者。他们总以为靠意识形态口号或军事威慑能粘合阵营，却忘了利益才是最硬的胶水，而胶水的粘性取决于双方能否各取所需。音频文件的最后，2025年峰会的争吵声渐渐平息，留下大漂亮代表的冷笑。 你们会后悔的。而1947年的电话录音末尾，蒋介石的声音带着疲惫，告诉他们，再不听话，军饷就停发。史谦突然注意到一个细节，两份档案的最后一页都画着同一个符号，一个裂开的圆。新指令生成 AI 的全息屏上，相持阶段的分析报告自动保存。而在结论一栏，他第一次写下了带有情感模拟的句子：人类的阵营就像沙滩上的城堡，海浪一来，最先塌的永远是那些被强行堆砌的角落。而建造者总在责怪海浪不够忠诚，远处的袖带里一块松动的混凝土坠落，发出沉闷的回响，像极了700年前那些争吵声的余震。